Hello， 大家好，这里是49个教育故事，我是发起人阿图，一个不想背单词而努力让老外讲中国话的汉语老师。我曾经在澳大利亚工作和学习将近12年，目前是教育自媒体频道外地老师阿图的内容创作者，同时呢，正在全国各地拜访不同细分领域深耕的教育从业者。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伙伴也想分享有趣的故事，请私信我吧。49个教育故事会在喜马拉雅、小宇宙、Apple Podcast 等多个播客平台上线，也会在哔哩哔哩、小红书、视频号、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布图文和视频。如果想听完整版的话呢，就来听一下我的播客。如果想要看图文和视频，就在其他平台搜索外地老师阿图或者49个教育故事。第一期播客我邀请了生涯教育和创业教育中走了一段路的可雅，那我们就听下去吧。1v1 我也会紧张，我就是很容易紧张的那种体质。
没事，就紧张一般都是在前面几分钟，后面熟了就好了。
谢谢嘉宾来安慰我。
是的，你对我的那个妆容什么有什么要求吗？因为我完全是素颜上镜的。
没有要求，我突然戴着口罩
了。没有要
我有什么要求？阿图的采访和各种录制的要求就是随心走，就是放松闲聊，它只是一个开着录制开关的一种闲聊方式。嘿，大家好，我是阿图，因为自己不想背英语单词而努力让老外讲中国话的汉语老师。
大家好，我是夕阳，一名那个寓教于乐的特立独行的围棋老师。
那这个是阿图新开启的一个项目，叫做49个教育故事。其实我很早之前就想开类似的系列视频、图文和音频节目，但是一直呢都是由于各种原因啊，总的来说就是太懒了，就不乐意做。前几天呢，跟我们即将要介绍的这位嘉宾可雅稍稍的闲聊了那么一会儿，我突然开窍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开始，于是就有了这一期音频或者说视频。如果你正在听音频的话，那就是播客的形式。如果你看到了这期视频，好，恭喜你，你看到的是剪辑版本。那我们就隆重的欢迎今天的第一个嘉宾可雅。
好的，大家好，我是现在 base 在深圳的创新教育人可雅，之前是在法国做同伴教育或者说 peer learning， 与之相关的，包括到学校里面做生涯教育和在企业里面做知识分享会议还有共创会议这样的事情。我是在20年回国，回国之后呢，在长期的做青少年生涯教育和创新教育的探索。
感谢可雅的自我介绍。在可雅的自我介绍里面，如果是对教育领域没有那么深入了解的话，可能会听到很多新的词语，比如说同伴学习 peer learning， 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生涯教育。好了，这一系列的生词我们等一下会一个一个再来解释。那我稍微聊一下是怎么跟可雅认识的。如果经常听我们的播客节目的话，或者经常看阿图的公众号文章的话，会经常听到一个词语或者说一个词组叫做自由会客厅。我跟可雅也是在自由会客厅认识的啊，当时是可雅跟自由会客厅的创始人林安好像想要做一些合作方面的尝试。哎，我不记得当时为什么我会跟你有一个对话，然后就跟你认识了。认识了以后我发现，哎，跟你聊我总是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尤其是当时我跟你聊的时候，我说我想要做社群，然后有很多的想法。聊完以后可雅就问了我一句话，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开始啊？我想想，哎，也对哦，
我不记得了。
对，你不记得了。感谢这位生涯教育者对我的就是谆谆教诲。我心里想的是，哦，为什么不开始啊？然后刚好在教师慢成长营他要做一个转型嘛，有这么一个想法在心里，然后又有人要做这件事情，我就进去偷听他们要做转型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啊。然后呢，因为 另外的一些原因就认识了我们的今天的协作者夕阳。一系列的故事的中间的其中一个契机是由可雅引发的。
哇，那我很感激，对，我完全是无心之举。
哎，可雅，我们认识如果加起来的话也有大概半年的时间了。
嗯，有的有的。
对，虽然交流不多，但是小粉丝默默的关注着你的朋友圈，就发现你在做非常多的尝试。最近我看到比较多的是关于 co-working 的一些事情，可以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吗？
co-working 的话，其实是欧洲创业圈、创新创业圈他们那边的一种叫做职业社交形态吗？大家都知道 WeWork 这样的 co-working space， 就是欧洲那边他们就有人尝试说要把一起做自由职业或者是早期创业的，就是单独工作的这些独立工作者聚集到一起，到彼此的家里的客厅去尝试度过一个 work day 或者是怎样，我们把这个叫做 co-working。对，就是到 co-working space 你去付费，然后去就是买一个工位，那种形态还不太一样，它会更加的私密、人性化和去中心化，我的感觉是这样。因为我自己也尝试过 co-working space， 对，我可以说我觉得是更喜欢就是在彼此客厅里的 co-working。 当然他们也是就是有一定的付费模式，作为 host 你可以就得到了一定的报酬。这就是我当时在法国的时候体验过的 co-working。 回国之后我就一直很想把这个形态实现，很幸运的就是遇到了一个叫做慢学校。慢学校是一个有很多教育创新者、创业者的一个线上社群。我的感觉慢学校是比较注重它的线上的社群，这其中有一个是我的朋友，然后就跟他一起召集了他跟我的一些共同好友一起来做了就是深圳的线下 co-working， 然后这件事情终于做成了，然后大家都就感觉非常的有能量，然后也有收获，所以就一直继续在做这件事情，现在被疫情给阻拦了。
我和夕阳共同在协助的这个叫做教师慢成长营，也是你刚才说的慢学校的其中从那个学校里面分化出来的。哎，夕阳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慢学校和教师慢成长营的关系啊？
就是一个母子关系。最开始是由框框在慢学校和慢学校里的人一起发起了一个关于教师自我成长、自我发掘、内心探索的一个教师的一个群体。在经过一年的打磨以及线上的互动之后，框框觉得自己可能没有心思或者没有心力再经营下去了，然后他就想换一个人去接手。我当时也是问了很多伙伴，刚好是我有空，也是我从我的低谷期走出来的那个时期，我接手了。接手了之后，我就做了很多的一些改变，就走到了今天。到下个月的7号，刚好是我们，运营半年的那个期限，然后之后会就迈向一个新的一个阶段。目前它的定位就是，一个教师互相支持，就以陪伴为主，就是在这里面大家寻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感兴趣的事情，然后持续的做下去，主要是为自己提供一些能量嘛。因为我们观察到的是教师这个群体是他的能量在工作中是特别消耗的一个职业，我们希望这个地方他能够给一些有探索欲望、有成长欲望、有成长需求的老师能够在这里慢慢的不断的去提高自我充电的过程，应该是可以这么说。
好，谢谢夕阳的介绍。可雅呢是慢学校深圳分慢的成员啊，夕阳呢是慢学校和教师慢成长以母子关系的这中间啊这个子的关系的一个写作者。那对于阿图来说呢，我既不是慢学校的，我也不是教师慢成长以原先的成员，但是呢可以跟你们认识还挺有趣的。而且可雅刚才提到的那个好朋友可能就是把我介绍进教师慢成长营的某一个朋友，就大家的关系，就是我感觉这教育圈的世界好小哦。
是的，是的。
而且最好笑的是，可雅 co-working cafe 的这些成员，大多数我们都是认识。我们就来聊一聊可雅现在在做的项目哈。那我看完可雅的履历以后，我心里就是哇哦。 就是年纪轻轻已经做过这么多事情了，而且是很多九零后，就是我们同辈九零后都没有办法想象的，很多人都没有听过的一些尝试。比如说，我们先来聊聊，你在做的有一个事情叫做生涯教育哈，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生涯教育呢？它跟人生规划师、职业规划师有什么联系呢？
我们谈到教育，其实就已经比较针对就是学校场景或者是青少年大学生面对这样的群体，我们谈生涯教育。当然它本身的内核跟职业规划人生规划其实就非常的相近了，只是说在学校还有学生的这个身份之下，它会有一些就是专门为这个群体所设置的东西。换几个词来讲生涯教育可能大家更熟悉，比如说升学规划，比如说留学规划，比如说求职辅导，就这样的东西其实按理来说应该是包括在就是生涯教育的那个体系里面的。但实际上我自己比较关注的就不是生涯教育这一部分，我是比较关注就是一个人的方向和意义感的寻找，我是比较关注那种偏 soft skill 的那一部分的，包括他的自我认知的成长，工作社会对行业对商业社会的理解，对，我比较关注这一部分。
好啊，你刚才提到 soft skill， 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中文的软技能？
对，我有看过法国的教育同行有列一个 soft skill 的清单，一个叫做 open classroom 的一个就是线上教育机构，就是也是法国比较有名的一个线上教育平台，然后他们就是有做关于 soft skill 的研究，然后他们其中把 orientation就是找方向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列为一个 soft skill 的核心部分的。对，当然这件事情可能在国内关于 soft skill 还有 orientation 对 这方面的讨论其实就没有法国教育界那么多。对，我的感觉是这样。
是的，有很多概念，就像我们现在在聊的很多概念，我也想把它转成中文，但是自己学的时候它本身是英文的，就很难找到对应的中文它到底是什么。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海归教育人都会面临这个，就是你关注的事情可能就是在国内就没有一个完美的对应物。
没错，
是的。
有的时候就是我在教师慢成长营做一些线上活动嘛，就跟大家一起聊天，我都觉得我自己中文好差，我现在说中文很溜哈，但半年前我刚加入这个社群的时候我说话可慢了，我就一定要想一想这话怎么讲。
是的，是的，前半年我说话都离不开英语，就是一个感觉自己一下子就智商变低了的感觉。
对对对，
渐渐
非常好，我大概了解了生涯教育啊。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是怎么去想到自己要做生涯教育的呢？因为像很多人他大学还没有毕业，或者大学已经毕业工作一段时间了，他都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而你是要去做一个帮助别人找到自我的一份工作。
它不是我设定好的一个方向，它是就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个方向。当时是我在法国的那个商学院，就是有这样跟我年龄相差不多的一位校友，对，他开了这样一门课程，然后我是非常喜欢那个课堂里的氛围，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追求的教育，就是它是一门没有老师的课，就真的只是就同伴之间的交流，然后当然它会有就是非常细致的设置啊，包括整个如何来带动这个社群的氛围，如何让你有信心敞开心扉，对，它会有一系列这样的设置，然后我就会非常喜欢那种学习氛围。之后我就会跟那个就课程的创始人叫 Diane Lam 一直有保持联系，包括他后面到中国来合作了一期国际导师在的夏令营，对，等等等等，然后我们就渐渐的开始一起工作，就是由这样开始，我们一起去负责当时在我们商学院的这个生涯课，叫做一开始叫做 We Are the Project， 然后后面我们改名叫 We Are Peers， 对，就是自然而然开始的，并不是我特意追求的一个方向。整个工作经历之中，我当然也尝试过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生涯这个东西，生涯这个主题是沉淀在那里，对，会是我一直想要关注和持续推进的一个东西。
我看到你的标签里面有个叫生涯教育，我还特意去百度了一下。生涯大概意思就是赖以生存的某一个职业， 或者说你在自己往后的余生中，你都要做这样的事情，叫做生涯。所以生涯教育，对，就像你刚才说的，它跟人生规划它是分不开的。刚才可雅有提到，在一个 peer learning， 就是大家是同伴之间的学习，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给一个框架类的东西，给一些主题，然后大家一起去进行讨论，是这样的学习方式吗？
对，是这样的学习方式。对，它会是一种比较去中心化的，跟社群非常类似，它跟 community building 就已经非常类似。其实 peer learning 放到国内，就更接近的是社群学习。
没错，你刚才说到的去中心化社群、社群学习，或者刚才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社群陪伴，这些概念是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比较常听到的，它可能也是以后学习或者说教育的一个方向吧，希望是，就是从社群中来，或者说去享受过 peer learning 的学生们都应该挺羡慕或者说挺享受这样的过程的啊、因为我曾经也是在一直在海外留学嘛，我当学生的时候或者我在教书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挺享受这样的一个氛围的。那我特别想要替大家问一问啊，你刚才说就是学生为中心或者说去中心化的一种学习，作为教育者的话，要怎么去评估大家在聊的东西是不是走得太远了，或者说怎么去评估他们在聊的东西，哎，刚好是适合的。
对，其实当时我们做的 peer learning 主要是线下的，就是它是一个活动的场景，它其实跟社群运营的方式很相近。项目开始之前你会有一个筛选的过程，甄选，包括你的那个招募文案，它会就刻意的来甄选出来对这个主题，比如说对人生方向，对于职业探索这个主题真正感兴趣的人，这点很重要。然后就是场域，就是你作为一个 facilitator， 你作为一个主持人，你有一个控场的过程。我在商学院还有就是成人机构，成人教育机构教学的经历都感觉非常的好。可以说本来就因为那个生涯教育或者说人生方向还有职业规划这件事情是他们切实相关的，确实关心这件事情。我真的没有遇到过特别偏题，也会有一些就是谈话主题上的引导。当然这可能比较幸运，我觉得是比较幸运，我有一群非常高质量的参与者。对，你说的那种怎么控制质量吗？还是怎么怕它偏题？
我的担心是大家就聊得很欢，就聊得很远，但是到最后怎么来评估它的结果是好的呢？因为我发现在你的个人网站上有非常多人给你很正面的反馈，就是我以前我不知道自己这方面是擅长的，我不知道我可以跟那么多有热情的人在一起，可以学到这么多，我可以分享这么多。所以我特别好奇的是，他们在给出这些正面反馈之前经历了什么，他们是怎么在评估自己真的学到了东西。那对于你一个 host 来说，你怎么来评估他们真的是有所得的呢？
这个是因那个 program 而异的。我想说 peer learning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很难用语言表达，包括很多创新教育的场景，就是它其实比较适合沉浸式体验。对，这个是我想先说的一点。我们是如何控制那个教学的质量的 ，peer learning 的质量的？一个是问卷，一个是单独的访谈。对，你包括 program 前、program 后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指标。我不知道我的那个链接里面好像是有问卷结果分享的，对对对，这个是我们控制的一个方式。最有效的质量控制方式实际上是你在场的时候你去观察，对，你去观察到每个人的状态是怎样的，一场交流它有没有效果，你实际上作为一个 facilitator 你是可以观察到的，从彼此的交流意愿是否有一个好的氛围。当它在一个 flow 里面，当那个就是场域非常好的时候，每个人的体验是不一样的，表情是不一样的，对，就是实际上是非常人性化的观察。
我可以感受得出来，你在聊这些东西的时候，好像又回到了某一个沉浸式的场域里面，整个人都在发光。
是的，是的，是的。对，实际上是，对 ，facilitator 做的东西是，当你到一个好的场域的时候，它确实就非常非常的给你。
我是可以感受到你是能量收集者，就每一个小桌子里啊，小桌子旁边坐着很多能量，你走过以后，身上就沾满了他们的能量。
对对对，就是看到充满创造力的场域，对，它跟它平时的那个课堂的那种差异非常大，非常不一样。
那个阿雅，你那边就是一般做一个这样的组，会有多少人在里面？
我是做过各种 size 的，我理想的 size 是6到10人，对，还是那种小组式的。
因
我
为，
们做过非常大的 peer learning event，大到就是成百上千，对，它会分成各种各样的 space，对，然后同时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尝试过，各种各样的 size 都有尝试过，就那种大型的 event，它是非常激动人心，就是让你就是眼前一亮。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对于交流质量啊，包括大型的 event，有一个很致命的东西是噪音，就是你很难控制那个场域内的噪音。对，
没
你当
错。
所有人都开始说话的时候，那个噪音是比较难控制的。对，理想是他们就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就是小小的 break room 或者是 break area，但实际上是很难做到。
我可以想象，尤其是大家聊得特别嗨的时候，
对
哇
对
哦！
对，是的。实际上 peer learning 它，当它有一个就是时间上的延续性，当你真正深入跟你的 peer 建立关系的时候，那个时候那种学习效果又会更上一层。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我们说 learning relationship，就是当你有一个比较好的学习互动的关系的时候，你能学得更加深入，甚至有更多的共同创造或者协作的可能性。我觉得学习的原理就跟工作是非常相似的。
但是跟工作不一样的是，工作有的时候我们是没得选的，但是 learning 这件事情，我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人、喜欢的主题。
不是，工作有的时候也有的选，学习有的时候也没得选。我觉得那是。
It depends
我觉得可不可选，主要是看自己，就
对，
自
看
己，
对对，
看自己，还有看家长，看家长能不能给你那个自由。
对，就是当然，现在的孩子他从小没有给这个机会的话，他们也很难锻炼出这种自主性。但是，一旦锻炼出来了，你家长给他们限制，他们也会挣脱。像我这种，就我父母他限制给我2个选择，我就必须自己给创造3、4、5、6个选择出来。
对，因为有的时候家长会不知道要给孩子什么，家长认为给孩子最好的了，但其实孩子想要的更多，或者说我不想要那个，我想要其他的，
对。
刚才可以啊，说到 size 的问题，因为我们前几天在聊的时候也有聊到 size，我们是关于创新教育的这个 size，我们都聊到一个词叫做小微或者是特别小的小规模的。对，你现在做的事情，不管是去探索创新教育还是说生涯教育，它是不是都是比较依赖于小的小规模的这种合作方
是
式？
的，包括就算是带大的班级或者课程，其实我们都是把它分成小组，按照兴趣啊，或者是一开始可能随机分，然后后续按照兴趣，因为它是一个主持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就是为了保证一个组里面有足够有效的倾听和交流，group size 一定要控制在非常非常小。
有没有类似于叫 magic number 之类的，多少人
Magic
数它
number
是最好的？
six，对，
啊，
一般来说是6个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这是
就是
为什么呢？
它足够小，然后它又有足够多的 diversity 多样性可以展现出来，是。
对，你看，像我学数学的，我第一印象就是六的那个质因数很多，它可以分2人一组，可以分3人一组，4人一组呢，还可以分出2个人来当队长。当然4个人是把4个人分成2组，就3人一组里面还可以有人当队长。
另外来说，我自己也很喜欢，就是1v1，还有1v2，对，这样的协作和共学方式，对，这反倒是我就是近期或者说近一年来尝试比较多
难怪跟你1v1聊的时候这么有能量。
玩剧本杀的时候也是6人本最多，就都是6个人一组这样子。好，没有关系，你们继续。
没事，
好
我
的。
只是了解一下 group work 里面它的 magic number。
那个我想说的是，相互学习和相互交流，它跟相互协作的那个 number 还不太一样。就协作的话，其实还需要更小。我自己的体验是这样，协作的话就是2人或者是3人是比较理想。对，或者是说你一个人你去找不同的协作者，但是你不要把他们塞在一个地方，那个反倒是不会那么高效。包括在就是创业公司工作也是这样的体验。
是我目前就是在做的不同的事情，我也是发现基本都是三个人，最多不会超过三个人的小组，大家交流效率很高，或者我要有一个事情要做决定了，大家去投票也是一个奇数而不是一个偶数。
就算是偶数也有可能有几个人同时可能会投同一个票数。
没事，西雅经常把话题聊死。
好的。Do you think time
would pass me by? 接下来聊的是关于创业教育哈，因为我刚才我们聊了生涯教育，我在你的个人简介里有看到你是融合了生涯教育和创业教育嘛？那创业教育它又是什么呢？它会面向怎样的人群呢？
创业教育的话，在青少年阶段，小学阶段我其实是不太懂这个学段的，对，我自己接触到学生就是小学阶段其实要需要用到的就话语啊表达方式啊包括教学内容是跟那个中学学段还有就是大学学段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我就认定自己是不擅长小学阶段的教育，所以我说中学阶段或者是青少年阶段的话呢，创业教育我觉得比较有效的是企业家精神，产业的探究的方法，包括设计思维，它有一些底层的一些就是框架，创业者如何思考和设计的框架可以给到他们。不太有效的创业教育就是让你去建一个 startup， 你六个人随便分个组，然后你们出一个创业 idea， 然后你们分配一下谁是 CEO 谁是 CTO， 这是完全无效的创业教育，就是我自己体验过在商学体验过的完全无效的创业教育。
那叫 role play。
对对对，那叫 role play。到大学还有成人阶段可以有更多的创业项目的落地和辅导，对，
包括很多成人啊都会觉得哎，创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赚钱，那你刚才有讲到创业者或者说企业家精神它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要怎么去做一个创业的设计呢？
企业家精神啊，我思考一下，我好像没有办法用一句话来概括企业家精神，跟创意工作者或者是创造者它的内核是非常相近的，它实际上是就是想动用自己身上和身边的资源创造出一些新的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可能会比就普通的创造者创意工作者需要有更多就商业模式上的考量，包括就是产业环境产业生态更加复杂的一些考量，如果是他有那个启动资金的话，他可能要考虑一下人力资源，对，各种资源的分配等等等这些东西。对，普遍性的企业家精神我觉得跟创造者精神是非常相近
的。因为我们现在国内还是很多是科目教育嘛，语文数学英语各种历史是吧我刚才提到你关于企业家精神或者说创业的这些设计来说，它其实是跨专业跨领域的，那对于小学生来说他们要怎么去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去俯视这个世界呢？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些创业我们肯定会讲到经济模型啊，买卖双方它是什么样子的呀，它对于资源是怎么分配的呀，资源又分为人力资源啊还有资本啊，那对于小学生来说他们看得懂听得懂这些东西吗？你要怎么去教小学生
这样的思维？不会，当然不会涉及到这些东西。小学阶段的话我觉得就是分析一些生活中常见的商业模式商业形态，包括一些创业项目的内部的架构，比如说一个奶茶店大概需要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情，非常粗浅的这些就够了。实际上创业也有各种不同的阶段，也有各种不同的流派，比如说有艺人公司，对，自由职业者其实已经跟创业者的形态非常相似了。劳动力密集型公司可能是需要就是雇佣很多人力去做事情，也有资本密集型公司，就是你可能需要非常多的启动资金，主要是做资本的运转。创业可能分为科技创业，在科技创新上面有所建树的创业公司，文化创业，比如说我觉得民宿啊这些就是跟旅游相关的其实也算文化创业，文旅创业，然后社会创新创业，对，跟教育相关，解决一些就是可持续性发展问题相关的一些企业， 和社会公平的一些题，这些扯得有些远。实际的创业者的成长路径出发，他不会是一开始就是他要思考你雇佣多少个员工，他不会是这样的，其实就是从自己出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项目开始的。
一般我们做创业先发现需求嘛，自己是什么需求，就看身边人有什么需求。
对，
对，
是自己的和身边人的需求开始来思考怎么样把它运作成一个商业模式，
怎么去做调研，去了解更多的人，去看这个市场是什么样子的。 If I can just hold you。我一开始听你说创业教育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哎，就是我们经常说要有自然教育，让孩子们去发现自然，去发现人和自然的关系。所以你在说到创业教育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它会不会是一种人文教育，去发现我们这个社会 是怎么运作的，人和人之间是怎么运作的。
比较是接近社科，但实际上它也 有一部分就是自己兴趣方向的探索。说为什么要把生涯和创业融合起来，因为其实好的创业项目它其实是它跟你的生涯是自洽的，它跟你整个人的方向，你的兴趣，你的天赋是自洽的。
这样我就理解了，因为你后面有讲到，哎，创业它不仅仅是只是赚钱，只是做企业，它可以是你自己感兴趣的，比如说教育，比如说其他的领域。 对，它都是只要有需求它就可以成为一个创业项目，或者说创业的一种想法。按照我浅薄的理解来，就是说生涯教育加上创业教育，就是从小孩子的时候就在他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我感兴趣的东西可能是这个，哎，这个是我需要的，会不会是大人们或者其他人也需要的，那我就去萌发这种想法。那在自己一步一步的探索过程中发现，哎，世界好像确实是我理想中的样子，又或者说它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要怎么去改变它，或者我怎么自己努力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到后面就变成了生涯教育，就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所以一直在探索自己生涯的路上 一路前行，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吗？
你解释的很好，
给我自己鼓掌。
我跟国际学校的负责人联系，我说有没有你认识做创业教育相关的，他们说啊，创业教育跟基础教育好像有点远，他们就直接跟我这么说。哦，我自己可能会考虑说啊，以后不要用创业教育这个词，虽然它在我心中可能是跟生涯教育是一体的，但是啊，可能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说，创业这个东西它是非常高阶的学习内容，或者是它是非常小众的学习内容。我心里对自然是不这么认可的，因为我自己在法国，我会见到说越来越多年轻人他会选择这条路，他会愿意去尝试，他会想要就是自己来尝试做一些事情，自己找到自己符合的商业模式。
是我们90后或者后面00后的一代可能就会不一样了，他们
对
有自己想做的事情。
是的，我们的职业观会跟我们的老一辈会有一些差异，很大的差异，
那还是相当大。
那可是相当，对，那可是很大的差异。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三个可以现在坐在这里聊天的原因之一。
我是觉得我们这一辈的可能看得更清晰吧，我们不会把一件事情做到老，因为像他们那个年代很多事情都是注定的，他们那个年代也没有读很多书，所以一般都做一件事情一直做，做个十年二十年，像我们就基本上不存在这种想法，做个三五年差不多了，然后就可能就会
只能说我们所在的这个行业它其实就这么几个，但是这个行业里的细分领域会越来越多，有的细分领域可能是大家都想到了这个东西，但是没有人去做，就好像刚才可雅说的创业教育，它这个名字可能没有那么被国人接受，那我们可能可以创造一个新的词语，当大家问到这个词语的时候，我们再给它进行一些名词解释，给它一些例子，它可能就会改观，它可能就变成一个新的细分领域，那你可能是这个细分领域的创始人，那下面很多人就成为你的 follower，那这个细分领域它就会慢慢慢慢变成一种职业，它可能也会变成这个行业里从小众变成了主流。对，所以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我是觉得有更多的可能吧，有更多的想法，而且愿意为了自己的想法去付出一些时间，自媒体时代嘛，也会吸引一些跟你同频的人，大家一起来做事啊，不管这个事情最后有没有做成，但是在做的过程中大家是开心的，而且目标是一致的。
对，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是更有创业精神的一代。
因为现在互联网发达，大家的信息会比以前更多，所以大家可以组合不同的信息，然后把过去的那些行业可以嫁接。就你等于是把什么东西和互联网连接一下，然后把什么东西做得比以前更方便，是可以通过一些创意去做一些新的尝试，只要能够满足新的需求，它其实就有存在的价值。
这个其实跟拼七巧板或者说跟拼乐高一样，就是不同的东西加在一起，哎，拆开以后还能有更多的可能。
Blue Entrepreneur， 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 ？Blue Entrepreneur。Glue 胶水，对 ，glue
一层。这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像夕阳刚刚解释说，连接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东西，然后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
这个词语好有趣哦，非常的形象。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用一个领域的视角去解决另一个领域的问题，用 A 领域的工具去解决 B 领域的内容。这个东西其实在教育领域啊，或者说在各个行业其实都会有。
对啊，我们现在三个人自己主要的领域其实都很明确是什么，但是在这个领域之外，我们又有其他的一些信息，或者跟朋友交流中，或者自己日常生活中会收集过来。
知道该笑，只要思考，知道该对，就会开始烦恼，什么比较好，什么最重要，我们此刻我们烦恼，我们还是不。
想问一下可雅哈，你在做生涯教育 plus 创业教育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用户反馈呢？
嗯，印象深刻的用户反馈啊，嗯，我最喜欢的好像是那个谈到社群氛围的，他说感觉我们像一个狼群，他好像是这么说的，我们好像是一个狼群，他形容那种归属感的感觉，对，
啊，
然后他会说这样的。感觉是从来没有过的，对，其实这样的反馈很多，就是在那个课程之中会有很多这样的。
哇，虽然他说的是狼群，但是去深刻了解狼文化以后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暖心的反馈耶。
是是是，有很多暖心的反馈，包括他们会说当时那个课程就是他会有很多主题，就是跟职业发展相关的主题，会发现就是他们认识很久的同学会敞开心扉说一些他从来没有想到说的话，对，因为大家彼此之间其实以前是不交流人生方向的，他会发现同年级或者是同校生会给他直接分享一些就是拿到实习啊或者是拿到工作机会的经历，然后实际上是没有这个交流平台的，他会直接得到一些就是跟他自己处境相关直接相关的建议，这个时候他会觉得非常的 thrilling。
我可以感受得到，因为在学校大家都是在聊学业、明星、八卦、运动，最多是能聊到自己的生涯，包括自己要做的事情，将来可能会收到一些 offer， 哇，那太棒了。哎，那你刚才有聊到生涯教育的时候，我想到的另外一个关键词是金钱观，在做一些 peer learning 的时候会聊到金钱观吗？
嗯，会的。之前我们有带过一堂课叫做 Alternative， 其实它是一个就是来挑战你的那个固有思维的，来识别你就是你脑海中有哪些关于职业然后关于金钱的固有模式。当时我在那个课上我说了自己的一个想法，我说当时我的一个 belief common belief fixed mindset 或者是就是我的一个 belief， 对，我的一个 belief 就是说要先去赚钱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common belief。
对对对
对，然后我当时把它说出来了，当时我们就会有一些辩论，就说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故事，其他的案例，其他可能性可能发生。那堂课对我启发挺大的，我会想说哦，原来还可以有不同的做法，原来还可以一边做着自己喜欢的事赚钱。对，这个也是我确实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我确实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赚钱。对，这个算是一个对跟金钱相关的，我觉得金钱它跟心理有关的话题。这实际上我之前带过的课其实是涉及不够深的，它会有一些有一部分的。
因为尤其是在教育里面，很多我们说教育里我们能想到的是很多学者或者说知识分子或者在学校教育里面我们很少谈金钱，甚至是避之而不及，大家会觉得讲钱很俗，但实际上社会关系中金钱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对，我给你看我最近在看的书，如何成为幸福的有钱人。 对，还有一个，我来推荐一些什么？
哎呀，
哎，看
不到书单推荐。
对，什么一辈子不愁钱的活法，对，这个都是那个微博上那个一个叫学霸猫的人，对，他是一个身心灵的博主。我把这个书送给了平方，你知道平方吧，然后平方又把这本书推荐给其他的朋友，就一下子传播开来了。对，说明大家都是在做这方面的功课。
因为现在不仅仅是情商的提升，财商的提升也是非常重要的。好的财商，自己的生活确实是会更加幸福，情商或者人际关系里也确实会更加融洽。
对对对，但实际上比起它是一个投资的那个课题，我觉得它其实更像一个就是心理的领域，是如何梳理自己跟金钱的关系，
尤其是教育领域。谁说谈教育就不能谈钱？
是的，
谁说谈钱就伤感情？
对对对，是这样。
嗯，谈不清楚的才是真伤感情的。
对，嗯，像我跟阿土第一个话题就是谈钱，怎么分钱。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我觉得谈钱跟谈关系其实也非常相近啊。就比如说你谈一个合作项目，你实际上不是直接谈分多少钱，你是谈每个人对这个项目贡献了多少，对，
对，
或者说每个人你实际上为这个项目增添了多少价值，实际上是一个对自身价值还有他人价值的评估。
对啊，所以每一次小组合作结束了以后，大家会做一个 assessment, self assessment, peer assessment, 大家对这个项目的贡献是多少，还有你认为别人对这个项目的贡献是多少，有的时候还会不一样，比如说我自己现在是 30%, 另外人帮我写的是 70%, 中间的 gap 特别大，也可以审视一下，哦，原来我在别人眼中的贡献量有这么大呀。我在可雅自己的个人页面上呢，我还看到一个新的词叫做自由之路教育，那它是什么呢？
自由之路教育是我注册的公司的名字，回国之后就是开始跟学校有合作之后，我就注册了一个公司，公司叫自由之路教育。实际上你想知道关于自由之路教育的什么，它有多少个员工，它的年收入是多少是吗？
我更想知道它为什么叫自由之路教育，因为我们的认知里面，教育它就是应该，比如说有好的学校，有好的工作，为了以后有更好的生活，美好生活而存在的一个，怎么说，人生的必经之路啊。所以教育它怎么可以变得自由呢？是教育让我们变得自由，还是说它就是一个自由的教育呢？
我觉得一般来说，我觉得普通的课堂教育实际上是跟自由的教育背道而驰。我自己的价值取向是比较偏自主学习。自主学习这个词在中文里面我觉得没有得到足够深入的探索，它就像创业教育一样，好像是天马行空的一个词，但实际上我认为它是学习最天然的方式。作为教育人，我们可以给很多帮助，给很多引导，但实际我觉得学习的核心和教育的核心，对，是在自主学习。你怎么引导出这个自主学习？我觉得这个才是我想要创造的教育。
嗯，这个也是我关心的，就是我之前在学校做公益讲师的时候，我自己设计的一个课堂，就是问他们为什么要学习，就为自己学习嘛。就我非常同意刚刚柯亚说的一句话，就是学校的教育它其实和自主教育应该是背道而驰的。孩子们他们对学习来说他们是比较痛苦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学习，要么就是被动的为老师为学习为分数，不觉得学习是开心的。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学习的非自然形态。我觉得每个教育人可能对什么是好的教育有自己的就一套判断体系。我的判断体系就是跟自由紧密相关的，就是说包括学习的主题、学习的内容、学习的方式、学习的合作对象、协作对象、辅导对象，有多大程度上他可以自主选择，我是比较关注这些。我比较喜欢生涯教育和创业教育，是因为实际上他在学习的主题、方向、内容等等形式上给予学生非常大的自由。
很多人不敢给学生自由，就觉得孩子小什么都不懂，大人就应该把路铺好了，他就应该按照这个路来，因为大家都是这样来的，都是经验之谈，不然他们就会走歪了，花更多的时间去走弯路啊。
这样的家长就是不合作的对象，就不是合作的对象。
太棒了，这就是为什么你要一个小微学校、创新学校，而不
是
主流学校。
因为实际我想说，就是你在教育中不给孩子足够的自由，实际上他会反噬到家长和教育者的，你会得到一个痛苦的学习者，那么痛苦的学习者会反噬到痛苦的教育人和痛苦的家长，对，它是一个业力的循环，
就看谁拉得过谁。我刚才聊到这个话题，其实关于自由教育啊，也是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可以啊，你自己是一个偏向于自主学习的这一类学习者，自己呢也是比较想要去帮助更多的想要自主学习的孩子去达到自己梦想中的样子。那你在过往的生活、学习还有工作的经历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人或者事或者某一个时间点让你成为了现在的你呢？
让我想一想，对，开始创业算是一个，实际上它是一个对这个意识的萌生或者说复苏，它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在大学我当时是在一个闲院，对，我们当时把大学的学院分为闲院和盲院，那我是在一个闲院，那我就有大量的时间去读我自己就是感兴趣的书啊什么的。我觉得是从那时候开始，那个时候我渐渐的意识到，原来学校教的东西跟我的未来关系真的不是很大。对，那个时候我渐渐意识到课堂教育就是实际上对我的自己的成长包括自己生涯的帮助，因为大学的时候已经在考虑就是自己未来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那时候会觉得，当时我醒悟之后我会发现，哇，学校就是一个骗局，他根本就没有给到任何可以就没有什么实际上的帮助，除了给我一个文凭。
我们这可以播吗？
你可以选择不播。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我就会发现说，就是自己根据自己的兴趣的引导和需求的引导，虽然它看起来它并不像学校那么另课堂上那么立竿见影，但实际上它是真正在我生命中留存下来的东西。
忽然觉醒了。
是的是的是的，我的觉醒应该算是在大学时期。
那夕阳的觉醒呢？
我也一样啊，我也是在大学，就是通过阅读，通过在线上的一些学习，还有线下的一些游学，开始打开了自己的思维，打开了自己的认识，然后开始不断的去扩展知面。
我们两个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觉醒时间都是类似的，在学校里面通过阅读哈，然后呢，大学毕业以后，自己已经在觉醒的路上驰骋了，又想帮助更多的人去发现自我。
对，
帮助这件事情随缘，我想说真的随缘。
对，
没错，教育者一定要放过自己。自己在做的事情不一定有回报，但至少我在努力了。
像之前我就有点轴嘛，觉得别人过得不好，我觉得应该能够帮助他们开阔视野啊，一些我以为给他们好的东西，然后给了之后发现他们好像不是很领情，然后我就很难受，为什么会陷在自己的那种负面情绪当中。我后来就觉得可能自己太自以为是了，为什么要去替别人做决定，别人可以替自己做决定。
是的是的，我觉得对于创新教育人来说很重要一点就是不要有那个救世主心态或者是什么。对，
就
不要有那
种心态，
对，不要有助人心态，不要有助人情节。对，
刚才有提到创新教育哈，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脑海中关于创新教育你能想到什么，或者对于你来说创新教育是什么呢？
创新教育对我来说实际上就是能让我心动的教育。我的评判标准是让我心动，比如说法国有一个叫42的编程学校，那它就是一个没有老师的编程大学，它就放300台 Mac， 然后它有一个 learning system， 然后学生可以免费的入学，像玩游戏一样过关斩将之后就可以拿到学位，这个是让我心动的教育，那我觉得这个就够创新。反倒是有一些创新学校，如果它还是课堂为基础的教育，那我觉得它是表面创新的教育，它不是我心动的创新教育。
因为有的人会走进一个误区，他认为创新教育就等于非主流教育，那在这个非主流的路上他就会发散出很多让人难以理解的一些教学形式，
和我们学校那个学科教育它不一样的东西会有很多，但是真正能帮到学生的可能也是有限的。我们和学科教育做的不一样，但是最后对学生有没有帮助，这个其实有待考量的。
最终我们的目的还是追求高质量的教育。目前来说，真正高质量的有效学习的教育项目是集中在创新教育里。
就是阿图回国来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想要去看一看国内的创新教育它到底是什么，它怎么样，谁在做，他们的目标是什么，目前是怎样的一种进度啊。但是因为疫情呢，受困于此地，不知道下一步路在哪儿，所以我想要邀请两位啊，邀请柯雅和夕阳，能不能在疫情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一起去看一看创新学校，去听听课，去了解一下创新教育人他们在做什么。
是的，我最近也是有这个计划。诶，说起来我给你推一个推文，就是有人开展了自己的叫创新教育 gap year， 我可以分享给你。然后他还开启了一个共学，是群岛的一个，我分享给你。就是你想做的事情现在有人开始做了，然后他还开启了一个共学小组。
可以啊，挺好的。
是的，我分享给你们。实际上我们这样的创新教育有热爱的人实际上是很难加入到本地的生态的。目前我自己回国的感受是这样，就是因为首先你根本就没几个小微学校，它比较分散，它每个区域的数量有限，分布在全国，能接触到的也有限，然后他们之间没有彼此没有交流。是目前中国创新教育的生态是这样的，它没有一些就是活动啊线下的，它还没有起来，它整个形式还没有起来，所以需要我们这样的创新教育人去一个个去单独去探访。
我可以理解为像我们这种喜欢折腾的去折腾一下。其实很多创新教育在我的理解里是，首先它是小众，小众也就算了，很多还是假的创新教育，所以真的筛选出来的优良的做的比较好的而且现在存活下来的创新教育或者说创新学校是非常非常少的。
如果是幼教领域的话，蒙特梭利我觉得稍微有点启示。那么小学的话，华德福，蒙特梭利做小学的还不太多，华德福的话也比较少。
最近几年开始多了，就这种概念被越来越多的家长还有教育者所知道，但其实像门市教育它在国内已经发展挺多年的了，只是它一直是极为小众极为冷门的存在，只是现在大家去看到了创新教育，然后才发现哦，原来国内是有门市教育的。
国内整个教育创新教育生态我觉得还在萌芽期或者是曙光期，跟国外，准确的说跟我待过的法国相比。
我也是觉得它其实跟社会大环境也有关系。还是说到家长，他们就是想要看到成效，那看到成效他们怎么看呢？就是看成绩咯。那其实教育这件事情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你只是想要看成绩的话，其实主流学校的灌输式教育它是最快最有效果的，所以很多人又会回到主流学校里。也不仅仅是国内，因为我在回国之前我就是在蒙特梭利学校教汉语嘛，我看到的澳大利亚的家长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门市学校是从学前其实是从 CC 开始一直到12年级，所以家长看到孩子们进步很慢，他就会又把孩子转到主流学校去。慢是因为他看不到成绩的提升，其实是一样的，又不仅仅是华人，可能华人在这方面更加注重一点而已。
那很有意思哎，没想到你们的蒙氏已经做到 K-12 了。
对，就还是在尝试中。对，尤其是中学阶段的门市教育要怎么去做。
哎，这个是我的 passion。
来来来，这个我们可以再开一
个
话题。
你说到这个我可就不困了。哎，我分享给你吧。我很喜欢一个法国蒙氏教育家，我没有去参加过他的课，但是我一看他写的东西我就懂，因为他跟我自己的学习方式自己的成长路径是完全契合。这个人我关注了很久，分享给你。我买过他的一本书，然后我翻译出来那些我比较感兴趣的内容，他的书成了法国的畅销书，就是教育领域的畅销书。对中国的话还远，离这个目标还远。
这我就不是很理解了。可以啊，在聊你自己的领域的时候你都犯困。聊到另外一个领域、
因为我自己的领域实在是推进的非常的慢， 对，但是法国他们就是推进的很快，他们有非常成熟的生态，很激动人心的。
就是因为你已经看到成效了，就跟家长一样，
对对对对，
看到了成效。
那我自己在本地就推进的非常慢。
那可以在这里聊一下嘛？你在深圳本地你做了哪些事情？就是你不是有一个招募令吗？
哦，对，对，创新教育人的那个。对，我中间还有一段时间离开教育领域，我说我实在跟中国的教育领域没法契合。从中学到大学，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对适合我做的事情。对，我当时的感觉是这样，我就说，哎呀，干脆我感觉改去做社群。但是我做事情做一段时间，我发现聚集起来的，或者说跟我最有共同话语的，当然还是教育人。
教育人，
对，他还是我的初心，他还是我的初心。
嗯，招募令呢？招募令呢？
哦，招募令啊。
嗯。
哦，对，我有一个，对，深圳创新教育人共创平台，对，我搞了一个这样的东西，是跟慢学校深圳分慢一起合作搞了一个东西。它的契机就是我们那一群就是对创新教育感兴趣的人，当然我们现在目前都是创业者或者是自由职业状态，然后我们一起在 co-working， 召集所有深圳地区对创新创业教育感兴趣的，想要在这方面做出职业探索的朋友，或者是包括教育人家长啊，然后当然你现在目前在学校里面也可以，普通学校里面也可以，对，就是一起来加入这个深圳创新教育共创平台，加入方式就是联系我就可以了。
怎么联系你呢？我会把你的这个链接，如果平台不把我屏蔽掉的话，会把它放在 show notes 或者留言板置顶的留言里啊。
那就私信阿图。
可以呢，哎，你刚才聊到那个有很多自由创业者嘛，其实昨天还前天，夕阳发起了一个独立教师的一个线上的对话，对，所以我下一期我们第二期其实可以聊一聊独立教师这个群体到底在干嘛，然后你那边不也有很多独立教师吗？或者独立教育人，我们也可以聊聊这个话题，大家独立教育人到底在干嘛？
可以啊，可以。说独立教育人，我看了一下大家的那感觉，看一下大家的商业模式，我认为阻碍大家职业或者说生涯成长的就是中国的创新教育生态，就因为很多人是做课外辅导，
对，
或是做跟那个传统的学科教育不一样的东西，
对，
大家的兴趣所在，因为中国缺少创新教育的土壤，
嗯，
那么家长就会主要的资源都投入学科培训和主流教育上，那其实留给那个创新教育人独立教育人的空间就少。接下来我觉得独立教育人的发展方向应该是联合起来搞创新，搞小微学校，搞全日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发展方向。
嗯，好的，这个我们可以再，我们可以单独看好的话题。柯雅一个人可以帮我讲到好多故事，49个故事不够。对，说到那个独立教师或者独立教育人，就很多人还是在自己招生嘛，对，在招生方面，在做营销方面，就是很多老师或者教育者是有很多困惑的，我们这个可以之后再单独开来聊。我们就继续聊回来哈，关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跟柯雅聊到 co-working cafe， 还有你即将好像还要做一个 create mate 是吧，是一个线上的社群。
哦 ，CreateMate， 对，我已经终止了，我已经暂时终止了。对，我已经做过一期两个月的，我会发现说，就线下的能量肯定是比线上要好很多，所以我就终止了，我就专做线下的 co-working。
哇哦，那这里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呢，疫情之下，
对，是的，
怎么办呢？
对，我们会有，对，我们疫情中间我们会有云上的 co-working， 但实际上对体验肯定是没有线下的好，大家还是想见面。
嗯，是呀，疫情结束了，我们也可以线下见面呀。
是的，是的。
嗯，好啊，我们已经聊了这么久了，一个半小时了呢。那好，我们匆匆的开始，匆匆的结束哈。接下来我们是会有一个特别的小环节，就是你作为一个生涯教育 plus 创业教育导师的角色哈，你想对阿图或者夕阳说些什么呢？
我想对阿图或者夕阳说，keep up your energy， yeah。我觉得在中国做创新教育啊，或者说社群，这件事情都是需要很多能量的，因为它确实是一片荒漠。对，所以我希望你们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将你们的能量传递给更多的教育人，还有就是 学生也好，家长也好，教育界的人。
这个比喻非常好，一片荒漠，栽下去的这棵树，这株草都不一定能活，怎么把它变成一片绿洲啊？谢谢可以啊。那我们在最后呢，我们来聊一聊今天这次会议大家各自的观察和感受是什么呢？
我观察到就是我能够听到可以啊一直在反映他所看见的创新教育的这个领域，他目前是一片蓝海，然后但是这片蓝海呢，它的水又不太多，在里面游泳的人又太多了，然后有的人可能游泳水平又比较好，有的人游泳水平又不太好，有的人就活下来了，有的人可能就死在了沙滩上。坚持去做嘛，我倒没有想他一定最后能够做得多大，我做这件事情他能让我开心，我刚好也能让我活下去，那就可以继续做。那如果以后连谋生的这种基本水平都做不到的话，那我只能去反思我到底哪里做错了。确实有很多人已经做得还比较好了。我跟刘刘是在新教联的一个创新教育计划里面认识的，那个当时就是为了去给创新教育的平台去培养新教师，我也是在那个平台里面认识了很多，包括麦学校在内的很多全国的创新教育的一些机构。之后我也是希望就是说先在大树底下先学一些经验，然后之后再做自己的一些，不管是共创社区、共学社区还是学习小组，都是可以的尝试，就还是先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吧，就先学习。
是啊，你的感受是什么呢？这一次对话
感受就是听得很舒服。
好的，谢谢。
好的，拜拜，我说完了。
那
还有吗？还有吗？
他没有了，
没有
期待了，他没有了。
哦，好的。
有啊，有期待见面啊，期待去深圳见面啊。
我的感觉是感觉好像又挖掘出了很多可以聊的蒙氏 K12 的探索。如果中国有就是做好的模式，那我可能就不创业了，我直接就是中青少年阶段的，我直接进去就好了，哦，何必创业呢，对吧，都有人做了。
哎，可以啊，我跟你说，就是阿图以前是在蒙氏学校教了一年的汉语嘛，我去观察了 CC 到12的蒙氏，夕阳以前是在蒙氏里面有教过一段时间书，然后我们的另外一个播客就虚度时光的主播现在是蒙氏的 HR，那还有我们社群里有一个门市的英语老师，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约一个门市的局的，突然就更不困了。
对，一下就不困了。
啊，
对，我觉得如果教育人他其实实际上有一个就是适合的教学环境，然后有一个适合的教育社区陪伴着，实际上他没有什么创业的需求，何必呢？何必呢？
何必这样难为自己呢？
如果他有适合的环境的话，对，但何必呢？这大树底下好乘凉，然后不必这么一回国急匆匆的，才多少岁就直接开始创业。
这我难以相信，这是从一个创业教育的教育者嘴里说出来的，何必创业呢？
对，何必呢？创业多累呢？对，创业主要是为了就是让自己有一个适合的工作环境，我自己是这样。
对，创业它其实跟创作创造很像，因为没有所以我才要去创它。
对，是这样，我确实讲了很多就是其他场合很难讲出来的话。因为有这个创新教育的场合。
好了，我不知道刚才那一段能不能播哈，但是我肯定先放进去。不能播我再剪掉。
好，
阿图的观察是认识了更多面的可以啊，就以前你在我的眼里就是高高在上的，就是有非常漂亮的履历，然后在聊天的过程中，就每一次跟你聊天我都会有更多的启发，更多的灵感，而且最好笑的是你自己不记得说的话，但是会促使我去做一些事情，而且确实是有很多落地的项目。
这就是 peer learning， 我跟你说这就是 peer learning。 这是有效的 peer learning。 是的。
对，然后我对夕阳的观察就是好像他在好像他又不在。
对，
那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对，期待下一次吧，期待我这个49个教育故事可以变成81个甚至更多的教育故事，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小的项目链接到更多的教育工作者，不管是不是创新教育，我都想要跟教育工作者们面对面，想要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教育行业里面的细分领域现在有哪一些，大家又有哪些需求没有满足，我们可以共创一个怎样的场域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很棒很棒，
那感谢今天的嘉宾可以啊，感谢今天的写作者夕阳，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好的好的，
拜
拜
拜
拜谢谢。